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最后一部分，并且到了第60章。这一章是讲到救赎主和外邦人进入耶路撒冷，以色列人的归回重返耶路撒冷，而耶路撒冷被视为神应许的全部。第60章第3节说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第13节说，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这是指以色列国的复活是历史上将来的一件大事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60章，我要读第4节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第60章第4节，这里说，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。这些叛逆神并分散到各处的以色列人要回到应许之地，这是因为他们回转顺服神的缘故。那些比男子软弱的女子则被人扶着前来，或者是像中东地方的妇女背孩子那样，这些软弱的妇女也被人背着或者是抱着而来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5节的经文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心又跳动又宽敞，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。这是一个举世瞩目、轰动全球的大行动，因为从海路、陆路跟空路都有以色列人回来，怎么不令人惊奇呢？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6节。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，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，要奉上黄金、乳香，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。这是我们想到东方的博士，他们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带着黄金、乳香、没药前来，为的是朝拜主耶稣。将来不单单是来自东方的人，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人，他们都是为了救赎主而前来奉上礼物的。我们留意到他们所带的只是黄金、乳香而已，他们并没有带着没药而来，因为没药是在基督头一次来的时候， 是代表他的受死，所以在基督再来之时，人已经不用带末药来了，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一节经文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7节的经文，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，尼拜月的公羊要供你使用，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。大群的牲畜都被带到耶路撒冷献给神，献祭的制度在千禧年国度中要重新出现。可能有一些人觉得难以接受，可是旧约圣经是这么说的，也是十分看重献祭的条例。就像以西结书第40章到44章那里所讲的祭，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受死说的。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8节的经文，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？如果说圣经中预言有提到或者是暗示飞机的话，那么这一节就是了。但是我想最直接的还是指的海路，从海路归回。虽然今天我们还不太明白，但是将来必看见预言的应验。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9节的经文，众海岛必等候我，首先是他施的船只，将你的粽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，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又为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。这里提到他施，很明显的是指从海路前进的列国，他们的船要把以色列人再回应许之地。这些一度毁灭过以色列的列国，将来都要帮助以色列重建。到那时候，连苏厄也要送以色列人回国去，他们不但不索取酬劳，并且要像埃及人那样还送给他们礼物。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从埃及带走许多的财物，因为他们曾经400年之久在埃及为奴仆。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1节的经文，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，昼夜不关，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，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。列国蒙拯救的人都在千禧年国度中进入耶路撒冷。接着我们读第12节，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，就必灭亡，也必全然荒废。主耶稣也清楚地说过了，他的审判要临到列国，是按着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而给的。在千禧年国度中，正如腓立比书第2章10节到11节所说的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到那时候，万膝都要向主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耶稣为主。这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情况，所有的人都必须向主跪拜。然而千禧年国度完结之后，撒旦要被释放出来，再度的施行迷惑，叫人背叛神，这是撒旦最后的叛逆。最后神的国就要显现出来，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中得知的新天新地，神要将一切都更新，这也是我们新的开始，因为我们将有新的性情，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一天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5节，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，甚至无人经过，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，成为累代的喜乐。正如以赛亚书第2章所说的，耶路撒冷要成为全地的中心，许多的福气要临到万民。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6节，你也必吃万国的奶，又吃君王的奶，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雅各的大能者。耶路撒冷的财富过去都被列国所抢夺了，如今要连本带利的归还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7节，我要拿金子代替铜，拿银子代替铁，拿铜代替木头，拿铁代替石头，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，以公义为你的监督。很有趣的一件事，就是到那时候，该地将有许多的铜制物品。埃及跟黎巴嫩出卖很多铜制的物品，可是到了将来，他们卖的将是金和银的物品。换句话说，贵重的金属将成为普遍的东西。下面也是叙述一些奇妙的事，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0章19节跟20节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，你的月亮也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，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主耶稣这一位世界的光也在那里，他同时也是新耶路撒冷的光。将来宇宙不用再接着街道的灯或者是人为的光来照耀了，事实上日月星和一切照明的光都将不复存在。今天因为罪的缘故，所以神的光不能照耀得很好，但是将来罪恶除去，他的光就再没有阻隔的可以照耀得非常的好了。好，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22节的经文，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，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，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。将来人的力量也要得到恢复，不必服用维他命来补充。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，就是心灵愿意，肉体软弱的无奈。今天我们也常常是受到肉体的限制，感到力不从心。往往我们下了决心，内心愿意，可是肉体却不肯同去，反而将我们拉回来。但是到了将来，这种的情况将要得到改善，将我们可以摆脱肉体的限制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61章，这是讲到基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分别，并且描写到千禧年国度的欢乐。这一章的经文在耶稣公开出来拿撒勒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引述过，特别是头3节的经文更是值得我们留意，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解释圣经。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，我要读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如果我们单单念旧约圣经，完全没有新约圣经的认识，那么我们很难知道这里所描写的是什么人，到底是谁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呢？如果是指耶稣基督的话，那么所指的是主的头一次来到世界呢，还是第二次的再来呢？可是到了新约圣经，神自己有他的解释，再不用我们去揣测了。当主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，他自己曾经这样说，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这样记载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可是如果我们把新约主耶稣所说的话跟旧约以赛亚书做比较，我们看见耶稣所引述的并不是以赛亚先知的全段话，因为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还继续的说，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为什么主耶稣不讲这一句话呢？当耶稣讲完上面的这些话之后，就合起书来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0到21节说，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，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是耶稣所引述的那些话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了，这是主耶稣头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应验的。以赛亚并没有将耶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做出分别，但是主耶稣自己却将他分别出来了。在以赛亚的预言中，他只用一个字，就是和字，将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来分开了。可是这一个字之间却是相隔了差不多2000年，而且到今天还没有实现。虽然先知在写这些预言的时候，他也看见了耶稣二次的来到，两次的出现，可是他并不晓得两次之间到底相隔多少时间。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一节说，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彼得说，那些先知讲到受苦的基督跟得荣耀的基督，这两样都在以赛亚书的头一部分跟第二部分记载了。先知为什么在记载这些预言的时候有困难呢？这是因为他们处在时间的峡谷中，想看见未来完全的景象是不可能的。远山和更远的山在他们看来可能分别不大，也看不见二者相隔有多少远。同样的， 主耶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，对上古时代的先知来说，都是模糊不清的。以赛亚先知可能也有一些困扰，一方面他看见主耶稣要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被囚的出监牢，但同时他宣告神报仇的日子，这两者会是同时发生的吗？如果先知站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来看，他就会清楚明白，因为我们是站在耶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中间。我们可以回顾耶稣头一次来的情形，看见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0-21节是怎样的应验了主耶稣头一次来的预言。头一次来，耶稣的角色是救赎主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正如以赛亚书第53章所预言的。可是我们也不会忽视基督再来的事实，而我们也知道耶稣再来之前，教会会被提离开世界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3节说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里的第二节说，报告神的恩年跟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。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建立他国度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第63章所说他要揣神孽怒的酒榨的应验，这就是神报仇的日子。当然我们都不愿意仔细的看那样的一幅图画，神也说这不是一个快乐的日子，相反的是一个可怕的日子。可是基督来到，他必然处置一切叛逆他的人，因此全地虽然是握在那恶者撒旦的手下，但是始终都是由神所控制的。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是全地的主，他来的时候必定要审判一切叛逆他的，那是神报仇的日子。这里又说到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这一句是刚好接在神报仇的日子这一句之后。在神报仇之后，就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就是那些为自己的罪痛悔悲哀，内心忧伤，渴望向上，并且愿意服从神的人，神要安慰他们。神不单单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更要安慰那一些在锡安悲哀的人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的经文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的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以赛亚先知所指的锡安，就是锡安那个地方，不是意义上的，乃是地理上的，是耶路撒冷最高的那个地点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讲到基督再来的愤怒，那是从以赛亚书第61章第4节一直讲到63章的第3节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那么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你借着先知以赛亚把你自己的启示说明出来，我们也看见将来有一天您自己要来到这个世界做王， 你要在耶路撒冷统治世界万国，那时候万膝都要跪拜你，万口都要承认你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，我们也要传讲这荣耀的信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